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是在马太福音，我们大家晓得马太福音第五、第六、第七叫做什么？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，好宝贝，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这三章，我自己个人从这三章得到了很多宝贝的教训，这里头有很多超乎我自己有限的头脑所想象能够想象的信息，简直超过我，让我整个爆发掉了。从我信主开始就被这三章圣经深深的打动，深深的打到心里，那我自己得到很多的帮助。我也曾经在国内培训的时候，也曾经用这三章的圣经讲了好几次的退休会，里头有太多宝贝的信息。今天有限的时间，但是我愿意跟大家一同来思考这里头宝贵的信息，你们注意听，我保证你们一定从里头，今天绝对会从里头听到、得到、吸收到从来没有体会到的一种信息。我自己在准备的当中，我自己深受感动。当我们牧者要讲到，先要感动自己，然后才能够用生命来彼此串集，彼此感动。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习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你丰丰富富的恩典。我们软弱，我们不足，但是我们在你深厚的恩典当中，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在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，在我们每一个教会，在我们每一个工作的场所，我们所接触的任何范围里头，都能够有机会彰显你自己的荣美，帮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样式，在短暂寄居的年日里头为主而活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 今天这段经文里头，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啊，今天讲第六章啊，首先要看到他这里提到你们要小心，这是警告啊。这个警告表示说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。这里头讲到警告，警告什么？这里头又讲不可以，不可以的事情，这是一个命令。所以他是在命令当中告诉我们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。问题是什么？他这里看到了，这里有特别讲是故意。所以我们做善事不是故意要给别人看的，但是如果你不是故意 ，is OK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那我正好在那种情况之下，我要做一些应该要做、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个是可以做，不是说，哎，我不可以，不是这样的。只要你的心态，今天要讲心态，我们的心态不是说故意要给人家看的，好，那是 OK。但是我现在就让我们这里看到这一段短短的经文，一种就是故意，一种就是让特别人多的地方，我喜欢在人多的地方做，那么这个就叫做假冒为善。哦，这个地方就讲的比较难听了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件属神的好事的时候，应该如何来做。好了， 今天从这个短短的经文里头，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看到，读圣经有时候在一些小小的不太容易注意的字当中，你能够知道，哎呦，从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两个字在这里，不可将善事。好，什么叫做善事？这里头我们来看看呢，什么叫做善事？这一段经文里头，也许我们不知道读过多少次，读过太多次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两个字摆在心里。今天我就告诉你，这里头善事特别讲是有三种。哈哈，你想想看，好好，我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，有没有读到这个三方面的事情？你对人做的，人跟人之间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你对人做的，什么叫善事？你的施舍，你的施舍，这是好事，善事。今天我们特别来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善事，人与人施舍，人与神呢？哎呦，注意看，祷告。哎，我们后面就讲主导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次读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都是用这一段的。那主导文，哎，原来主导文跟主的祷告也是善事哦。他圣经里，你再注意看，而且他特别讲了，你的祷告如果故意要做给人家看啊，喜欢在十字路口，喜欢在会堂人多的地方来做，你心态就不对。心态不对，你所做的事情就不讨神的喜欢，就这么简单。心态要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好，第三种的善事是什么？你对自己，你对自己，哎，你注意看主导文后面一段呢，就是讲禁食，哎，啊，他禁食也注意了，也不是故意要做给人家看的，哈，禁食，很多人一禁食呢，就弄得拉拉遢遢的。为什么？就希望让人家问，你看，哎，你今天怎么这样子的？看起来很憔悴，而且因为我禁食啊，就怕人家不知道我今天禁食，糟糕的。你禁食要做到你禁食而不让人家知道你在禁食啊，这因为什么？禁食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你对神做的，那么你自己要刻苦己心，你对你自己。在这种方面是一种操练，操练不是要做出来给人家看的，你一旦想要做出来给人家看，那么神就不纪念，神就讲这是假冒为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说起来真是蛮伤心的，做每一件事情你看到没有，不是有做没做，而是你做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。好，善事，什么样的善事呢？就在你我这么一讲，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再把这个登山宝训把它读一次，你就看得到了。哎，他特别提到善事三种，对人施舍，对神祷告，对自己进食，这三方面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其他的，今天只讲前面的四节，也就是讲短短的在讲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施舍。圣经里面有特别讲这么一句话啊，这个突然间发现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里头特别提到的这一节啊，这一节又没有在福音书里面记载，这也很特别的，因为这一句话是讲说。特别保罗是讲说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，哎，主耶稣讲的话不在福音书记载，反而在使徒行传记载，哎呀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一节把它读一次来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！这是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希望大家记起来，以后你要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能够马上讲的啊，我知道是在使徒行传啊，二十章三十五节，希望 这个能够帮助我们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。好，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从这一段经文里头讲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讲到施舍的意义是什么。第二个，讲到你施舍你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。第三个，讲到施舍你的福气是什么。这三点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听，好好的理解，好好的进入神的话语当中，享受神告诉我们要我们去做的，这是神的命令，让我们如何来为主而活，这是一个享受。当你走到神的话语当中，享受神的恩典，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享受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施舍的意义、施舍的心态、施舍的福气。好，第一个我们讲到施舍的意义，从旧约就开始有这种记载了。旧约，在旧约时代啊，我们读圣经读到旧约时代就已经在提醒了。旧约时代讲到什么？从在立位记，立位记十九章的第九跟第十节，这里要讲什么？那时候以色列人有种这个麦子的，有种这个葡萄的，那他那时候在旧约的律法，利未记讲律法的里头就这个规定了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，不可割尽田角。田普通是四四方方的一块，或者长方形的。当你割的时候，当你收割的时候，这是命令哦，旧约的命令。他说你收割的时候不要把田角都割了。哎，这好奇怪，如果我一割全部割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这是命令哦，神的命令，特别的命令，叫你把四个角落给留出来哈。然后呢，你在割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的，哎呀，我们老中就是很勤俭啊，每一粒啊，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粒粒什么皆辛苦，所以我们都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。哎，这个地方讲的跟我们学的又不一样了，看到没有？呵，这里头讲你掉在地上的，哎，不要把它捡起来。为什么那么浪费？神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浪费？你要晓得，那个时代没有 Social Security Office， 没有救济，没有这个像救这个应该是叫做什么？应该用华语这该怎么讲？这个有特救济账或者是什么的啊 ？Anyway， 他的目的就是说，既然没有特定的一个机构在帮助穷人，那么神的规定就是在每一个犹太人，你自己就要来做救济的了。就是说，嘿，政府不做，你每一个人做，如何？我如何来做？就是你不要赶尽杀绝啊！啊，就是这么讲。你万一你收割的时候掉在地上的四个角落的。因为有时候有孤儿寡妇，孤儿寡妇没有钱了，他吃什么？你有的收割，他没得收割；你有的吃，他没得吃。你过冬还在里头吃香喝辣，他带着孩子饿死在外面，那还得了？那怎么办？就得到这个有种田的家，我就到这边来捡一捡，到那边来收一收，才有的吃啊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这个救济的制度，要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，不要耽误自己的事情，你只想自己我自己活下来就好了，别人怎么办？别人没有地耶，别人没有吃嘞，别人没得活哎，怎么办啊？你不必说你这个家开出来要人家来到你家喝稀饭吃好吃的，不用。你的田 你自己做到这种程度，帮助别人就自动来了，而且没有什么丢脸的事。哎，法律规定的，我就到你家来旁边收一收，捡一捡。记不记得路德记啊？我们读到路德记啊，我是在台湾长大的，台湾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记得有一本杂志叫做十岁，那时候我在台湾还没信主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。我看过这个十岁，而且那一幅图画啊，我不知道你们应该见过那图画啊，有几个妇人在那边捡麦穗，而且捡的时候一只手摆后面，一只手弯下腰在田里头，麦田里头弯下腰在捡穗，捡麦穗，这个叫做拾穗啊。我到现在，我来到美国信了主，我才晓得哦，原来这是这个圣经里头的故事啊，圣经里头的记载啊。哦，原来啊，读到路德记更体会到哦，要不然路德跟拿俄米从外邦啊这个摩亚地一回来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，死掉了，一死掉没有主耶稣基督了，整个历史改变了。但是这是规定，你要不要斩尽杀绝，田留下四个角落啊，然后啊你掉在地上，记不记得波阿斯还告诉他的这些使女，还故意掉在地上，嘿，他还故意把一些丢在地上，让路德来捡这些这个麦穗可以带回家去吃的。哦，他这里提到了啊，田里这样，而且呢，葡萄园的果子啊，这葡萄啊，种葡萄，葡萄园，哇，现在葡萄快要成熟了啊，我自己是不种这个的，但是我看到我朋友。他一种葡萄，他就告诉我牧师，葡萄要熟了。哦，我看他一串一串一串都包得好好的，他说不包起来就会被人吃掉。哦，包得好好的，葡萄成熟时啊，哎呀，那种香味，哇、哦！他这个犹太人种了葡萄，他葡萄采葡萄的时候也不准采光啊。因为要留下给穷人和寄居的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说的，神说的话，律法上面记载下来，规定每一个人要遵守神的话，听神的话，遵守圣经的律法教导。今天我们是新约时代啊，这是旧约时代，他们怎么活的，就是有规定命令下来这么做。到了新约时代呢，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施舍，我们常常一个观念，施舍是什么？哎，是分享，其实是一个分享。我今天早上到一个教会讲道，你要晓得，这种大热天气，到了这个六月七月开始的时候，哇、哦！这个叫做水果成熟时啊，啊，一到这个成熟时啊，哎，我就看到弟兄姐妹的爱心，这个带一些东西来啊，那个带一些东西来。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，她跟我讲，她家橘子啊一大堆，就给了我一袋啊，一个姐妹给了我一包李子啊，那我碰到一个姐妹，我说，哎，你家桃子啊，因为我喜欢吃她家的桃子。他说还没有到，牧师你忘掉了，是七月。他说下个月就有了。他说下个月你到我这边讲到就有了，你自己去采，已经讲好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分享，因为在夏季到了，你家你家没种那就没办法啊。你家种的话啊，现在阿非卡也是开始出来了。你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保证你吃来不及啊啊，你就在。让大家来帮忙吃啊，那个请人家吃是一个快乐欢喜快乐的事情。好，但是施舍，站在施舍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来看看，要以别人为中心啊，是 你要给别人是要别人要的啊，听好，而不是你不要的。哎，听好了没有？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哎，施舍就是我给你，我给你是我决定的啊，对不对？我决定的，我要给你什么你拿什么，这个叫做施舍。但是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其实是照顾到别人需要什么啊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别人需要什么比较重要。我讲个例子，大概30年前吧，我在这附近有一个公司上班啊，那很早啊，83年，你现在解包40年了，哇，时间有这么快啊，将近40年前我在一个公司上班。那时候呢啊，大家啊上班的时候挺无聊的嘛，哎，早上都有休息时间，大家喝个咖啡上班。那是老钟开的公司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这家公司已经不见了。嗯啊，在那边上班的时候，哎，老钟很多，大部分我们那时候大部分台湾来的啊，在那边上班啊，大家呢在休息时间呢都会在一起喝喝咖啡啊，上班中间有休息时间，大家来泡个咖啡啦啊，有人会去带一个东西，带东西来大家分享，大家来吃啊，这个是很正，而且没有勉强的，你今天你高兴带带，你不高兴带你不用带啊，没有人强迫说排啊，你今天你带明天我带，没有，就是自动，你要带来带，你不带来无所谓，你就吃别人的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其实那日子也过得蛮愉快的。我记得啊，有一个啊弟兄啊，其实他没有信主啊，我只是讲他是有一个男的同事，男的同事，哎，我们在一起上班蛮久的时间，我从来没看过他带东西来啊，我每一次看到他呢，哎，都是吃人家的啊，你总会不好意思嘛，每一次吃人家的也不好意思，有时候会带东西来请人家，这个是一个互相交流的时间嘛，你这个半年一年你总要带一点啊，从来没看过他带来，哎，我也哎，但是因为没人会讲话的，对，就告诉他你不带来你反正吃就吃。有一天我突然间发现他带的东西来了啊，这稀奇了，从来没看他带东西来了，他特别他带的东西来了，而是大半盒的那个丹麦的那个饼干啊，那个铁盒子装的那个饼干，哎，那个牛奶味很重的啊，很好吃的，哎，我看他从来没带过啊，那天我带看着他，眼看着他，哦，自己带来摆在那边请大家吃，哇，我说，哎呀，你这个老包，哎，从来没吃过你的，啊，他就吃，啊，我在想，报仇啊，你吃了我这么多，我从来没吃过你的，我就多吃了几块，越吃越心里面不踏实，我就问了他，我说，哎，你今天又没有下雨，你今天怎么会带个饼干来呢？从来我认识你这么久没看过你带过一次，你今天怎么会带饼干来呢？哎，他呢，哎，也是一个啊，说老实也是老实了啊，他就讲昨天晚上爬了一大堆蚂蚁啊，哎呀啊，整个罐子里头都是蚂蚁的，把我想丢掉的可惜啊，所以我倒出来以后清了半天，现在清得干净了，拿过来大家吃掉吧。哇，你想想看啊，虽然吃蚂蚁不会死人啊，但是呢啊，这个刚才吃了2-3块摆在嘴巴里头，到底是该吞下去还是吐出来呢？啊，心里实在是不好过啊，哎呀，这个老包，你要吗不要讲嘛，你这个讲他又老实就讲出来了。那所以我就在想， 你拿出来你要给别人的东西是别人要的还是你不要的啊？这个差别在这里的。希望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是考虑到别人的需要，而不是考虑到自己的不要，差别在这里。最后我们要了解的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观念，我们的施舍是什么呢？是借给耶和华。圣经里面箴言书第19章的17节讲的这个很好，他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的施舍是看到别人没有而他需要，那么我的施舍呢是帮助这个贫穷的。你要知道啊，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是我在帮这个贫穷的，但是神的话语里头他怎么讲？他说啊，你的怜悯这件事情神看到了，神看到了你所做的事情，神会把你给别人的神会还给你。那什么时候还给你呢？不知道，天上一定会还，地上也许神会使用其他的方法来报答你的施舍。所以放心好了，施舍的人你不会吃亏，因为神都看到的，你不只是用在一个需要的弟兄姐妹的身上，更重要的是神他的心意借着你来满足。所以首先我们今天第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施舍的意义，这是跟神有关系的。我们的施舍不只是我们私底下的动作，而是跟神有关系的事情。第二个，施舍的心态，施舍的心态里头我要跟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点，你要做吗？就坐在暗中，就是不要故意，不要故意，不要故意给人家看。这个世界，这个社会，很多的施舍是怎么样呢？注意呢，我们如果有看这个电视报道或者是新闻刊载的，有的人捐一张支票啊，不管是多少钱，他都把那支票放大了啊，在报纸上刊登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捐了100万啊，某某公司捐了100万，就怕人家不知道啊。施舍，我们给人家的时候，我们帮助人家要怎么样？照圣经讲，是你不要让人家看到，左手做的不要给右手看到啊，哈，左手做的怎么会不给右手看到？你左右手就在这里。这个不是在讲 physical 的，而是讲意义上。你不是说哎，我右手在做事情，左手要摆在口袋里面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说我们不要太过张扬。很不幸的，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做个好事，就怕别人不知道，就怕别人不晓得我陈某某今天奉献的5块钱啊。啊，在那边捐个人家，让人家你看，人家的穷人没有钱，我给他5块钱，还舍不得换呢。来照相了没有？照个相，照个相，何必呢？今天你和我都是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才有资格，才有这个条件能够帮助别人。今天别人之所以会需要你的施舍，也是别人他的穷苦或者他的需要，让我们不要再注重这个只是外在的这些自己炫耀自己的事情，否则你今天所做的，地上人纪念，天上神不纪念啊！糟糕了，哈，糟糕了，那何必呢？所以有时候我在一些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千万千万不要拍手啊！有的教会啊，很习惯 这个可能是美国式的，美国式的讲完可能有的还报拍个手啊，表示你讲的好或者什么啊。这个我说我们这边不来这个，你纪念神不纪念，我要的是神纪念，不是要你的两下拍手，那个没什么用，要的是神的纪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了解，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讨神的喜悦，不是讨人的喜悦。第二个，诗要能够赏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。在英文或者是希伯来文这个希腊文的翻译里头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中文有特别美的地方，中文美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叫做诗赏这两个字，注意没有？你再去想想看，英文呢叫做什么？To give, to give 就是给，只味道，它的味道只有一个给，没有了。那中文的味道是什么？诗要什么？能够舍。哎呦，你去想一看，你诗了以后你舍不舍？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，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。那这个事情更早了。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0多年前了，我那时候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在台湾。台湾的话，这边有几个是台湾来的，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差不多，你就晓得我在讲什么了。台湾的话，最上面是台北，下面是台南高雄，我是台南的南边的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到了台北呢，在台北要回台南呢，或者到高雄呢，哎，我们那时候读书没有那么多钱，那么我们都是想要回来，都是坐什么车子呢？有一种车子，那个时候的那个火车叫做品快，品是什么？便宜，快是什么？还挺快的，车子开起来挺快的啊，但是呢，它不是白天，是晚上，所以你晚上。在位置上抢到位置，你睡一个觉，天一亮，哎，正好到你家了。我到台南，你到高雄，这个正好差不多是7-8个钟头，哎，正好。那时候是相当慢的，不像现在这么快的。但是那时候叫快车了，平快这种车。那种平快呢，很多都是台北出发的，台北车站出来的。那我们那时候年轻人是去抢位置啊。那个车子还没有进到站里头，我们都已经知道哪一部车子了，因为时间快到的时候，我们年轻人就在那边火车站四周在那边巡查啊，哪一辆车子在动了啊，一动我们就知道来了，就是那一部了。他那正在还没有进站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抢进那个车子了，上去了，一上去就开始抢位置，位置一抢到啊，那么我就好好的到车上可以睡一觉，天亮。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在那边抢位置，一看到车子来，啊，大家去抢。我这个子矮一点，所以动作还是慢一点。哎，几个朋友个子高一点，他们都已经抢到了，一上去他们就已经抢到，一上就在前面的位置就坐在那里。那我抢不到位置了，结果我到了后面一点，到中间后面的地方，我也抢到了。抢到以后，然后我就老远车子开始开了，他们几个在那边打扑克牌啊，在那边很高兴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孤孤单单的，哎，心里面也是，但是有位置已经不错了。正在那边在那边在这个坐着的时候，前面突然间有个老太太啊，我也不知道她几岁，但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看是一个老太太站在我前面，一句话不讲就一直站在我前面。哎呀，这个叫做怜悯之心啊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。哎，我心里面就在想，你一直站在我前面，那我越坐就越坐不下去了，那我就很自然的，好吧，老太太你坐，请你坐。他就坐了，一坐了以后，我就到我朋友前面那边去跟他们打招呼，他没听到我让座了，他们想好人，你这个好人没话讲，好人好事的代表，好人好人 啊，他们打他们的牌，我在旁边跟他们聊。过不了多久，车子一开不多久，他们开始睡觉了，全车只有一个好人还在那边站着。这个好人站着啊，还不打紧。结果车子开了没多久，火车开了没多久，我突然回头一看，刚才我让的那个老太太，她居然起来了，她居然下车了，而且她看到我在这里，她居然没有叫我，她居然在那边，马上她就在她旁边有一个女孩子，她就哎呀，你坐你坐，就让给她了。哎呀，这个真是对我的打击真的是非常惨重。哇，那时候我在想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做好人，做好人没有好报啊，我好心让给你，你最起码你还看到一个好人在这里耶，我还得一直熬到天亮还在这里哦，你最起码你可以叫我一下，哎，这个位置还给你，合理吧？他连叫都不叫啊，他走了啊，我再骂他也没用了。哇，从此以后我就开始，从此天什么人在我眼前我都看不到了，不让谁我都不让，以后我就变成不让。哎，好像很有道理，一直到我信了主以后，慢慢才体会我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出在我失了，但是我没有省，失要能省。这问题就是说，因为我把我的位置给他，但是我仍然想着那个位置是我的啊。现在弟兄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这种头脑，大家都会这样子想的，好像合理，其实不合理。当你把权力给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失去了权力，那个位置已经是他的，他高兴怎么做是他的事，而不是你和我再能够决定。因为这里讲施舍 to give 就是已经给掉了，那么你还想拿回来，你已经不能拿回来。那主权在哪里？在已经坐在那个位置，他有主权，而不是我。现在问题是我没有换掉，我没有舍。当我没有舍的时候，我会一直痛苦下去。同样的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的一定要能够明白施舍的意义里头，施舍当你一给出来就要换手。在教会里头我也看到很多，教会里头有很多爱主的，但是你爱主你也奉献，奉献以后呢，有很多就是要看看教会把我的钱怎么用。哎，听到没有？我的钱怎么用？亲爱的，已经不是你的钱了，你一旦给到奉献箱，不是你的钱，是神国的钱。神国的钱怎么用，不是你再来决定，不是你来高兴不高兴的了。我再讲清楚一点了，我用一个例子来讲比较清楚了，这又是我人生经历里头碰到的，都是真实的事情啊。大概在20多年前，我去过宣教，那一次我是去泰北宣教，泰国北部，泰国北部那边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啊，啊，不是曼谷啊，啊，是在那个金三角那地带，那个地方我们有宣教士在那里，我们有支持的宣教士在那里，我们那时候一队啊，六个大人，六个小孩，总共12个人到那里。那我们从泰国又飞到那个啊清迈，清迈又到清莱，清莱又到里头，已经3更半夜了。那个时候是圣诞节，将近圣诞节的时候，但是你要搞清楚，那里是热带啊，热的要死啊，所以热的满身大汗，所以不洗澡根本没办法睡觉，全身都是水。好了，那天我们要洗澡，洗澡12个人啊，怎么办？那啊、哦、总要排队。那在我前面哈，我们总是哎，女士优先，有一个姐妹她就进去洗了，洗完以后她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外面，她就在那边骂啊，她那骂她就讲，呵，我一直每年都奉献给这个地方， 没想到他用的肥皂这么贵啊，哎呀，居然这么浪费我的钱呢，怎么可以买这么，在这里这么浪费。越想越气，在里面讲我以后就不再奉献给这个地方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我一下听呆了啊，这个很属灵的一个姐妹啊，怎么会这样的。我进去一看，哎呀，那个肥皂还真是我从来没洗过，像个球一样好大，哎，可能啊是美国这里的。那我后来我在想，他怎么会有这个肥皂呢？他在泰国怎么会有这个肥皂？肯定是美国弟兄姐妹啊，美国弟兄姐妹爱宣教士带到那里给他的啊。既然给他，他又自己可能舍不得用，好不容易看到这一群从美国来细皮白肉的给你们用，没想到一给你们用，你们一洗起来反而不奉献了。哎呀，天底下你看弄得乱七八糟，为什么啊？这是心态啊，心态不对啊。你要搞清楚，人家可能舍不得用给你用，人家是好心，结果造成这种结果，常常有这种事情。我们自以为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奉献，我就要看你怎么用，你吃好一点不得了。我们做牧师每一次啊，我们做牧师应该是穷的吧，好像啊，你有时候我到牛排店我都要注意一下啊，我们偶尔啊一年有一次有免费牛排生日可以吃免费的，所以我们会去吃一次，一吃有时候就要注意看有没有认识的，免得牧师你也跑来吃牛排啊啊。哎，牧师也是人啊，偶尔一年吃一次可以了啊。哎呀，这个糟糕了，哎，大家盯得紧紧，牧师也不能吃那个，也不能吃这个。常常我们哎，正好牧师做的事情都得要比别人要啊惊心动魄一点啊。再多讲一个例子，还真是啊精彩的啊，真是要命。我搭飞机，我那时候啊不是疫情，我每年飞好几次的。哎，有一年我搭了飞机，啊，那一年那我也不讲是哪一行了，反正正好搭那个，我一辈子只搭那个飞机只搭一次。那一次我到了机场，要去要换位置，他说我的位置被人家拿走了，吓我满身冷汗。我说那怎么办？我已经 schedule 全部定好。他说你放心，我给你 upgrade。我说什么叫 upgrade？ 我没 upgrade 过，我就不晓得。哦，就是让你坐更好的位置。哎，好事坏事啊。啊，哎呦，你们听得懂听不懂啊？结果把我 upgrade 上去啊，哇，我从来没坐过那么大的位置啊！我以前都说经济舱啊，坐下去位置正好动不能动，正好好睡觉。现在没想到给我坐一个位置那么大的，结果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，那么大的个，哎呀，那一坐下去，我首先就在想有没有认识的啊。这个你越担心啊就越碰到。我一回头看，哎呀，正好那时候我服侍教会的一个长老，他一家四口坐在后面经济舱挤得好好的，他一看到牧师啊，牧师嚯，你姐姐好诶啊，马上叫了。哇，我说冤枉了，这个要解释清楚啊。他说，我说这个位置给你。他说不，我们四个人坐那里。哎呀，这下如坐针，这个叫做什么针毡啊？哎呀，坐的我真是睡不着觉啊！哎，当然这个啊，这个是正好我都有碰到过的精彩事情。所以有时候就是说，哎，你不要用你奉献啊。但是你不要再去管牧师，你怎么吃这么好？哎呀，你居然买龙虾！哎呀，啊，牧师怎么可以吃龙虾？要劳命了！哎，人家也会买 on sale 吧，对不对？哦，买东西都要被盯住。哎呀，你要搞清楚，你的奉献啊，奉献跟施舍不一样啊、哦，千万不要把它你的奉献袋里面丢进去，说你在施舍，你头脑不对啊！啊，这里头有差别啊。我们对上面的叫做奉献啊，对平的机构叫做捐书，对人叫做施舍，这不一样的啊。那我们要了解，当我们给出去，要么你不要给，你给出去你就不要一直在想那个还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了，放手了啊，你不要老是讲哎 你拿水果来说，哎呀，人家吃了很高兴，那个是我家的，那个是我家的，那个是不用了，那是大家的，啊，反正都摆到大家的胃里面去，大家欢喜，大家快乐，分享，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。第三点，这是很重要的一节，叫做心存感恩啊，这个不容易。这一节经文是在以斯拉。在以斯帖记第九章的21-22节，我们很少人注意，我们读圣经很少人，我们读以斯帖，但是你读到这里，你不会细心来读啊。来，我们注意看这里怎么读呢？嘱咐他们每年受亚达月14、15两日，以这个月的两日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，转忧为喜，转悲为乐的吉日。那这两日呢，设筵欢乐，彼此馈送礼物。最后一句，尤其很多人读圣经不读这里的，这里有写周济穷人。好了，这里注意啊，以色列人是中东人，我们是东方人，其实我们很近，以色列跟我们，你们不要老是我们想象成哎，他是西方人，不是啊，以色列是中东人，离我们很近的。那他们的风俗人都跟我们一样，他们也是在庆典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吃，也喜欢吃，我们也是庆典吃。他在庆典里头怎么样？设筵欢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他们叫做普尔日。普尔日是什么？以斯帖救了整个以色列人啊。要不然本来要被那个哈曼啊全部杀光啊，准备杀以色列人，结果以斯帖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，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他们很重要的日子，叫做普尔日。那他们怎么庆祝普尔日呢？他们来大家一起设筵欢乐，然后呢在一起欢乐的时候就会，我送你一点东西，你送我一点东西。记住，有些人没有能力送你东西的啊，我们有互相送礼物很好，但是有一些人他没有能力送礼物，能怎么办呢？你要周济穷人。这个告诉我们，当你施舍的时候你要注意了，你有心存感恩，因为普尔日是以色列人感谢神的日子，你感谢神，你怎么表示你感谢神？ Thanksgiving， 谢谢，感恩叫做 Thanks， 后面一定要有 Giving， 你给谁呀？给需要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学习让我们体会到，今天神给我能够有今天的丰富，有今天的一切，千万不要骄傲，你以为你了不起啊，什么都可能被一下拿走的。神为什么把你留下来？神为什么给你这么多的丰富？神为什么赐给你这些？就是要让我们成为神合用的仆人，能够为神做好见证，让我们心存感恩。一个心存感恩的人，当然应该爱神爱人，这是同时的。你爱的神，你自然会爱属神的人，帮助在我们四周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最后，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施舍的福气，施舍有福气的。好了，首先我们要看到施舍合在一起的。那施舍呢，有接受的人，有给的人，这两种不同的，一个给，一个得。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呢？这个很简单，用世界的标准来看，我当然得到的比较好，我得我是收入，我收到了，那失呢，你给人家的，你失去了，照世界的标准来看，好像得到的比较有利，但是事实上在神的话语当中，在神的标准里头，他明明讲了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受有没有福呢？受有福，你不要讲受没有福，有很多人一辈子他都只在接受，有 我也看过这样子的人，他只接受不给予的啊。我们中国人呢很不错，有很多很多都愿意与别人分享，这个是很好的习惯，很好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听得清楚，希望我们最后这一段你能够，就是对你来讲的。有一些人，我碰到过一些人，他从来不接受的，有没有？很奇怪，我碰到一些非常，我要说他非常骄傲，他只给别人，他告诉我讲明了，我只给我不受。甚至在教会他也是存着这样的态度，我就是不拿别人的，我就是给你，我愿意给你，但是我不要别人给的，我都不要啊。哦，很难很难想象这种个性的人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碰到过，所以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啊，我知道他的心态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。那我自己的学习的，其实我也是从那边学习过来的。我大家知道我原来在 IBM 工作，神恩待我，我从来没有缺乏过。我甚至出来读神学院，我是辞掉 IBM 工作，我是不是被他裁员，我是被神呼召有感动了，我辞职出来读神学院的。我也没对教会讲，所以那个时候跟教会又没关系的，就是我自己出来读神学院，没有拿教会一毛钱啊，也没有拿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什么支持我出来读神学院。我们那时候根本不懂得这些哦，就是我有感动我出来读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辞掉工作，信靠神，靠着神来带领我过每天的生活。哎，我没有缺乏过，那到感谢主没有缺乏过啊。那感谢主，我出来以后呢，其实还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在服侍了。我每三个月会去圣路易斯 Obispo，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在这边往南边走啊 ，Cal Poly 大学旁边有一个华人的这个教会，是跟我们那时候我是在基督徒会堂啊，我是基督徒会堂建立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了，所以我每三个月去那边讲道一次啊。那是我刚开始的操练啊，还在神学院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没有读神学院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讲道了。后来读了神学院也到那边去。我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记得很久，那已经是大概20多年前了啊，我忘掉了什么时候。有一次去那边，在一对夫妇家里，住在他家里。那个礼拜六去，礼拜天要讲道。礼拜六去的时候，带领一群弟兄姐妹查经，查完经要回去睡觉了，住在他家嘛。啊，他让我去休息的时候，他给了我一个信封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，我从来，那是我第一次收到的，人家拿给我，我说这什么东西啊，我不晓得，一打开看。支票给我200块，吓了我一跳，我从来没拿过你那个钱了。哇，我吓了一跳，我说这算什么，太看不起我，我哪里会需要你的200块啊。哇，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啊，我怎么我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啊。因为我那时候 IBM 才刚刚辞掉，哎，我也没那么穷吧。哦，我心里想转不过来，我心里面很不舒服，怎么办？我心里面在想，我要怎么还给他啊？我不想收他这个200块钱。那天晚上呢，啊，因为第二天我要在那边讲道。那天晚上我在读了圣经，要睡觉之前读圣经，就读到这一句话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就停在那边。刚开始我在讲施比受更为有福，那他不是比我更有福的吗？哇！他给我200块，谁有福啊？他有福嘞！啊，我就想那怎么办？那我想要有福啊，那我要还给他。后来突然间我在祷告当中体会到了，我如果不收他的200块，他就不成为一个施舍的人了，他的福气就被拿掉了。哎呦， 把我给吓一跳了。我说哎呀，那我在那边想了半天，这是我的挣扎，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我最早得到的一张支票，我挣扎了好久，我然后慢慢的体会到了，我在神面前跪下来谦卑的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让我学习怎么去接受别人的支持，而且我体会到我拿到这个支票并不表示我是一个停止的点，我会看到有需要的，我再把这个给到别人身上去，我又成为一个施舍的，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接受的，但是我在别人的面前又成为一个管道，能够帮助更需要的。我为什么要注重我的面子？面子不值钱，最重要的是神的管道通不通啊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能够清楚明白，我接受了，接受以后我帮助的人更多了，因为不是只有靠着我自己来帮助别人，是靠着整个的管道来帮助别人。哇，整个都畅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跟体会的，你要成为一个接受的还是要施舍的？好好来享受跟体会的。我们来注意看呢，这段经文你也读过很多次了，今天会讲的比较多一点，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大家讲清楚了。好了，讲到约伯记，约伯记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他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有钱的，结果什么都失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有的当所有都没有的时候，连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见了，只有三个朋友来到他的前面来安慰他。好了，后来最多再来了一位，所以四位朋友。注意了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经文，读一次大家才会记得。来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约伯记42:10-11，相信很多人都读过这一段经文，没有感觉。今天我要提醒大家，好好的来思考。前面第一章，约伯是有一切，然后神的允许，撒旦魔鬼在他身上，他失去了所有的产业，失去了所有的儿女，失去了他的健康，所有失去了，好惨的情况之下，但是他没有失去神，他还在神的话语当中，神的恩典当中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中国话也有一句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穷在闹市没有什么啊，无人问了、啊、你在闹市里面都没人问了、啊、你的亲戚朋友都不见了啊，但是你有钱的话，身上里面人家都会来看你。哎呀，老哥啊，老哥的，哎，这个问题在这里。约伯当他没有钱的时候，有钱的时候很多朋友家庭都有，但他没有钱的时候，所有的都不在了，只有刚刚讲的，只有三个朋友加一个朋友最后来探他了。那我们看到了他的苦境怎么回来，这里提到了约伯，神叫他为他的朋友祷告，哈，约伯为人家祷告以后呢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还有苦境，在痛苦当中，赶快学习如何为别人祷告啊！不要一直只懂得为自己祷告，当然为自己祷告很好，你要学习看到别人比你更需要，为别人祷告。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， 你的苦境转回了，约伯从苦境转回，而且所有的都加倍，然后所有的都加倍以后，这里注意看啊，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。好，我再回去重把约伯记从头一直看，哎，约伯居然他还有哥哥弟弟姐姐妹妹，当他痛苦难过的时候，所有你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全部不见了，看到没有，连亲友自己的亲戚都不见了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朋友更不用讲了，只有几个过来还要骂他嘞，啊，说他不像话嘞，啊，这里看到了，这里注意，在这里注意看了，啊，这些朋友来了以后跟他一起吃饭，跟他一起安慰他，哦，哎，约伯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没有人来安慰，但是这个时候约伯已经从苦境转回，已经有钱了，哎，大家都回来了，回来以后来注意看，每人，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看到，每一个亲戚朋友都给他一块银子，一个金环。亲爱朋友弟兄姐妹，约伯什么时候需要银子跟金环？是在最穷苦的时候，哎，所有的都被抢走了以后，他拿需要的时候没有人来，但是当他所有的钱都还而都过来了，而且还加倍的时候，人家来给你一块银子一块金环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你在海边的时候突然间掉到海水里头，你那时候最需要什么？最需要救生圈啊，结果没有人送救生圈，你好不容易上来回到家里，哎呀，你的朋友送来一打的救生圈送到你家客厅，有什么用啊？该送的时候不送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但是这里我读这一段经文，我才慢慢的更思考约伯记的这种高超，约伯的高超，约伯接受了他的亲戚朋友给他的这些银子，因为这他不需要。事实上就像人要给我这200块我也不需要，但是我接受了，当我的接受让他的福气加增。我们要学习，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成长，而不是自尊心的计较。我的接受而能够让你在属灵的能够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，能够突破你的属灵层次，能够更突破。那么我呢，我不是永远在做接受的，我马上出门，我又可以给我四周围的我需要的学生，我需要的事工，我能够给出去，更让别人也能够服气，我又成为一个施舍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性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伯的高明，我们读这个经文看到约伯的高明，他不是需要，但是他却是一个接纳。他没有对着这些亲戚朋友说，我最穷的时候你在哪里，你这时候来干什么，我这时候不需要了，不要挣扎这些，不要计较这些，而是对自己亲友的一个接纳。你过去没有来找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接纳你的回头，我虽然不是需要这块银子，不是需要这个金环，但是我的接纳却能够让我们的交往仍然能够在神的恩典的当中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理解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长。最后我们看到受者有福气了，那我接受的呢，神将更多的恩加给你们。今天我们都在愿意为神做工，我们愿意施舍，在善事上能够结果子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凡事常常充足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神加给我们的。然后 我们充足能够更做善事，我们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我们的仁义存到永远。最后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保罗这里教导保罗自己以身作则，他自己能够学习，他不是白做的，他仍然努力的做工，那做工以后他仍然扶助软弱的人，而且他永远把主耶稣基督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能够活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够来到美国的都有两把刷子，不管你怎么来的，神都很恩待我们能够在美国，不要白占地图，有限的时光很快就会过去，在这个有限的时日里头，让我们好好的能够为主而活。主耶稣基督既然讲解这么清楚，三件善事，人与人之间，你有能力有必要你就做施舍，这是一种分享。你永远记住以色列人，他有一句话，他有一句话说，当你愿意施舍的时候，你永远会发现有比你需要的人。你只要有这个心，你永远都会发现你有这个对象可以来做这件事情，好好的活出神的教导。操练就得去做，不是只有嘴巴来讲，好好的享受一下，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，那么我把神给我的用在神的国度上，在我活的日子里头才有算。你没有活着的时候，你人生结束了，一切所留下来的都是空，都是零。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明白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好好来见证神给我们的荣美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真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懂得这个施舍的意义，明白施舍的心态，更能够享受施舍的福气，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，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头，短暂寄居的日子当中，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， Amen。